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下去讲有关灵魂问题的第三课。如果人生好比一部汽车，那么请问您，圣经与我们的关系比较接近一本驾驶手册，告诉你怎么开车，还是比较接近一份地图？我想稍微熟悉圣经的朋友可能都会同意我，它的性质比较接近一份地图。不错，我们固然可以用我们的悟性去研究圣经，从里面找出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好像一本能够指导你上路开车该注意些什么的驾驶手册一样。但是地图的功用性就要比这个更强一些，人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份地图固然能为我们指出方向、路途上的危险、这条路怎么走等等，但是有一个要项要是缺了，那地图的价值就大大减少。哪一个要项呢？我们在读地图的时候一定要先知道自己在哪里。有关灵魂这个题目，我们是从马可福音来讲的。上一次我们说到，在安息日耶稣把人里面住的污鬼给赶了出去，这话虽然不中听，但实在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灵魂里面真实的景况，盼望您能够留心。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看看每一个人他里头除了污鬼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耶稣把那个鬼赶出来之后，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里头跟在污鬼后边的一个毛病是热病。这热病有什么特征呢？它能让你躺着。你看，这西门的岳母知道耶稣是个贵客，进到家里边来，他很想起来服侍他，可是呢，想归想，他就起不来。直到耶稣拉着他的手，他这个热退了之后，他马上就起来服侍耶稣。他原来想做的事情，这一下不只是心里想想而已，能够付诸行动了。那这热病是什么病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温度，发烧了，而且这个烧呢可能还烧得不轻。你如果生病去看医生，他总少不得要问你发烧了没有。人为什么会发烧啊？那往往是因为有细菌、有病毒在你的身体里头兴风作浪，而这些细菌、病毒又是本来不该在你里头的，所以你才会发烧。从人灵魂的角度来讲，我们灵魂里面有没有某一种的细菌或者是病毒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不该在里头，现在却住在我们的灵魂里头，使我们的灵魂常常感到心有余力不足，躺在那里望天兴叹呢？有没有啊？朋友，圣经里面有个字就是罪，这个罪啊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是你所做的坏事。人若做坏事，那当然是罪。不过，当圣经单单说人有罪的时候，他试着在告诉我们，罪是一个活生生的势力，这个势力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是有害于我们灵魂的细菌，有害于我们灵魂的病毒。他在每一个人灵魂里面发起病来呢，病症也是一样的。这样你就知道我们所有人的罪啊，其实都是一个来源。他怎么让我们发病呢？你怎么知道我也害了热病呢？圣经里面还有一句非常出名一针见血的话，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说的对不对啊？太对了。您有没有这个经历？您如果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你想去做却做不来，做出来的反是你自己以为不对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有，我们说过，这回我们读圣经是按图索骥。圣经这份地图，灵魂的解剖图，指出了这个病症，如果在您身上也有，那我们就应当晓得，我里头确实有了这样的热病。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有些人听见这样的话以为很好笑，好像说话的人在推卸责任。其实每一回到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生病，让我生病的不是我，是我里头的病菌让我生病，这有何不对呢？如果说热病就是罪，那实在每一个人其实都患热病躺着。还记得在上一课里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个重点吗？人受造本来应该是身体伺候灵魂，听从灵魂的，现在却完全反过来，他的灵魂想要起来服侍，身体却在那儿躺着，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根源就是出在这个热病上，有罪在我们里边，身体就不听你的使唤了。怎么办？圣经说，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污鬼很难赶，耶稣一个吩咐，他一定出去。热病很难治，但耶稣进了你的家，进了你的心门，他一定近前来拉着你的手，扶你起来。当你这样伸手握住他的手，接受他的搀扶的时候，突然热就退了，罪不再是个问题了，你的灵魂起来了，因为有一位帮助你的主现在拉着你灵魂的手，扶他起来，你的灵魂就可以起来服侍他。美不美啊？太好了。不过请您仔细的去读圣经，虽然主把污鬼和热病都医好了，他们两者之间是有相当不同的。污鬼是主赶出去的，热病呢，圣经没有说这个热病就离开西门的岳母逃走了，他只说热就退了。这话什么意思？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告诉你，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难道我们就不是罪人，就把我们的罪都给洗掉了吗？不是这样，我们仍然是罪人，只是信耶稣就是把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来。他一进来呢，我们里面就多了一位主人，多了一位当家的。这个新来的当家的，他的力量比那个让我躺下去的热病那个罪要大太多了。因此我虽然仍是个罪人，虽然罪仍然住在我里边，但是呢，我已经不受他的辖制，他不再是我的主人，耶稣是我的主人。不过我的手如果拉着耶稣的手，我就能起来，热病就会退，我就能服侍。我的手如果放开了耶稣的手，那怎么样啊？热病仍然是活生生的住在我里边，我又倒了下来。那您可能会问，当一个人信耶稣，耶稣进到他灵魂里来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不把罪就给去掉就算了呢？当然神并非不能这么做，不过这里头神有他很深的美意，因为不直接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有关，所以不能细讲。在这里我只很简单的把一句圣经的话给您，让您自己去琢磨，相信您能够明白的差不多。在旧约的最后预言耶稣要来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这样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神有一个熬炼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意，要我们仍然带着罪身学习来与他同行，这一生都甘心情愿握着耶稣的手往前走，虽然还会有许多的跌倒，但这一切的经历啊， 都会成为我们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好，让我们往下看灵魂的第三个问题。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接着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圣经所提出来的第三个病是大麻风。大麻风是什么病呢？它是一种神经末梢的传染病。得到这种病的人会从皮肤上一直往里边溃烂，甚至烂到骨头，是越烂越可怕的。而且因为它是末梢神经的疾病，它就会让你失去了应有的触觉。比如说一个热锅子，我们一碰就会缩手，因为它是热的。麻风病人不一样，他抱了一个热锅子并不觉得热，被烫伤了不知道疼。这一类对周遭环境应该有的敏锐感觉一旦失去了以后，他们就很容易受伤。受伤加上溃烂，可以把一个麻风病人带到很危险可怜的地步。又因为他会传染，所以没有人要与他们住在一块儿。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耶稣就治好了他。这是肉身上得的麻风病。灵魂的麻风病是什么样子您知道吗？简单的说，就是失去了灵魂该有的触觉。抱了个热锅子非但不知道害怕，还自己以为又得意又勇敢。无论多么肮脏的罪，你不知道恶心，反而遇见他像如鱼得水似的，整天在里头打滚，到最后浑身溃烂，无药可救。这就是灵魂的麻风病。你有没有对基督徒说过这样的话呀？你说上帝爱我，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呢？你们基督徒去听到，听得津津有味，我怎么一听就睡着呢？圣经有什么好看？我一点都看不出其中的道理呀。说来说去，朋友，我这样讲，盼望您不要生气，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是神的话不清楚，而是我们都长了麻风病，失去了该有的触觉。就好像不是无线电台没有在放音乐，而是你的收音机坏了，所以该收到的你没收到。那麻风病要得到医治，就和乌鬼被赶走、热病退了都不一样。因为这个长大麻风的是自己来求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说，那个人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你想想看，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大家都怕，他必须冲过一切的情面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俯伏在地求耶稣为他洁净，并且他向主说信心的话，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耶稣当然肯，他不但是医治我们的主，他更是背负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一切疾病软弱的主。他也不是用一句话吩咐就让这个病好了，而是亲手去摸他，与这个麻风病人联合，这一下子麻风马上就解禁了。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可能乌鬼出去了，热病退了，但是他没有一个积极的意愿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把我们的麻风拿走。如果一个人乌鬼出去，热病也退，那么这个人实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些人你觉得他很有见证，很像神的儿女，有些人你觉得他虽然信了主，但和世界上的人仍然同流合污。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神儿女知道来求耶稣，让自己从麻风病得痊愈，又有一些神的儿女接受了救恩，却对自己的麻风啊不着急也不认识，这就与他自己无异了。乌鬼赶出去，热病退了，麻风病医好，是不是耶稣对人灵魂的医治就算完全了呢？还没有。马可福音第二章接着讲，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您看见吗？ 工作还没有完成呢，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段故事比较长，也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从我们所要讲的这一部分来说呢，耶稣对着人的灵魂可能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赦罪，第二件是叫那个摊子起来。先说赦罪，讲到现在，人的灵魂虽然在耶稣的面前得到了医治，得到了自由，但是在神的面前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还没有被交代。因为说到最后，人是神造的，人灵魂里面有待解决的问题，一定也必须包括我们在神面前的问题得到解决。那在神面前要解决问题，首先你的罪必须得到赦免。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几个人心里议论的好，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能赦罪，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在这人身上，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从我们前面所讲的方式，您大概已经知道了。说到病，就是讲我们灵魂的现状，麻风、热病、乌鬼都是如此，摊子应该也不例外。不过您可能会想，我并不贪呢。您说的不错，人小时候听爸妈，长大了听朋友，机会来了跑得比谁都快，一点也不贪。再把话扯远一点，想当年毛主席一声号召，大江南北就有多少的红卫兵到天安门来串联，怎么能说他们是摊子呢？所谓摊子，就是你对他说话，你向他发命令，他没有反应，没有动静的。朋友啊，你在人的面前，在世界上所有的机会面前，或许一点都不贪，但是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传道的起头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请问您，悔改了没有啊？接受福音了没有啊？我们长到这么大，有没有因为神的一句话而有过任何的作为行动？没有。你说我们在神面前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摊子，那是什么？感谢主啊，主一句话，这个摊子就能够起来。今天主也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盼望您也能够起来。当您起来的时候，圣经还要我们知道，你在神面前一切的罪也已经得到赦免了。那走到这一个地步，是不是人灵魂的问题就全部被解决了呢？不，神的话不但清楚，而且总是完备的。你把一个病人治好了，却把他放在沙漠里，对他说，你自由了，你痊愈了，随便你要去干什么，这行吗？不行。因此圣经的话一定还没有说完。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下一个人物啊，没灾没病，而且有名有姓，他已经有了儿子的身份和名分， 可是呢，他在做什么啊？他坐在税关上。那时的以色列早就亡国了，他们收税甚至不是为自己的政府收税，而是为罗马皇帝收税。什么叫坐在税关上呢？经手的数目很大，却都不是你的，你整天坐那儿忙啊，忙到最后什么结果都没有，这就叫坐税关。好一个入木三分的形容。我们的年岁窄如手掌，我们度过的日子好像一声叹息。今天我们在地上手中一切的操作和劳苦，有什么真是我们的吗？没有，到最后每一个人一定都是两手空空的去。而且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哪一件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去呢？没有啊，一件都没有。记得吗？我们在第二课里面已经讲了，连起初受造的时候，神在一个地方叫安息日，亚当在另外一个地方叫伊甸园，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在一起，何况如今。但是这里有一个全新的盼望，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了他，指着他的名叫他来跟随我。所谓跟随，那不单是你跟着他走，他也和你一块儿走。跟随有一个结局，就是最后他在哪里，你也在哪里。那我们就要问了，耶稣要人跟随他，最后他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呢？请看马可福音第二章末后的27节、28节，耶稣在这里有话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首先，他为我们解开了一个很大的谜，就是早先我们读过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头，圣经的话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那天到底在哪里？神为什么要分别这样一个日子出来呢？圣经就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但是在这里啊，耶稣把答案给我们，这个答案真是个好消息。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安息日啊，原来是为了人而设立的。神为什么要赐福给那日，分别他为圣日，并且自己安息在里边呢？其实啊，他在等候我们，让我们永远与他同在。我们一般所说的天堂、天国，在圣经里的头一个名字其实是安息日，这个名字真美。难怪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开始赶逐污鬼的时候，在第一章第21节，他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出了会堂他又在安息日叫西门的怨物热病给退了。因为这个地上的安息日就象征着创世的时候那个第七天，那天上永远真正的安息。耶稣最喜欢在这一个日子里边做事，为什么？因为神造人一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这个安息日里。这还不算，28节他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指着他自己而言，他是神的儿子，却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喜欢称自己为人子。你们知道我是耶稣，知道我是救主，知道我是从神那里来的，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一件事啊，神为人所设立的那个安息日，谁在里头做王，谁在里头当家呢？就是耶稣啊，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照这样讲，当他呼召立位来跟随他的时候，你认为走着走着走到最后，耶稣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呢？当然是带回到安息日里。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有关人灵魂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从我们的现状来看，有一层一层许多的问题，有污鬼、热病、麻风、瘫痪，迷失地坐在税关上。但是从神那里来的解方，这所有的问题啊，答案都在耶稣身上。如果 你听了这几课的内容，你发现这每一个问题也都在你的身上，那我恭喜您，因为我相信你同时也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你真的有灵魂；第二，圣经真是神的话。既然如此，那耶稣更是能够解决你问题的那一位。这些话不是对圣经里被耶稣医治的人说的，他们已经得了医治，而且早已经在主里安息了。这些话是对着你，对着我说的。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你我灵魂里这一切的疾病，并且把我们带回到安息日天父的家中。你如果愿意，请到网页上我想信耶稣那一栏去仔细阅读里面的内容，把你的心打开，向耶稣祷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他的医治，需要他的带领，把他接到你的心里边来。您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欢迎您透过这个网站直接与我们联络，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帮助您。愿主与您同在，再见。